希律代表附庸国，而比拉多代表罗马帝国。那么讲到宗教的当局，一定有个宗教啊，那个宗教叫什么教？叫做犹太教。讲到犹太教当局的时候，比拉多过问也不过问的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不光是受了希律的审判，受了比拉多的审判，更重要的是受了犹太教的审判。而审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不要忘记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的声音得了圣。在罗马帝国里从来没有这件事情。在罗马帝国里面，只要是比拉多代表罗马皇帝所做的，一定是最后的，没有说是改变的，没有，一定是罗马帝国声音得胜的，没有人的声音得胜的。结果他们的声音得了胜，那就是犹太教的声音得了胜，就那些匠人们，他们决定要把主耶稣丢弃，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很明白了，这些人不止没有等候主耶稣来，没有迎接他来，甚至于当我们的主为着要完成他的使命，为着要完成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和托付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像犹大这样的人，赦免像比拉多这样的人，赦免像希律这样的人，赦免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。他们如果还留在巴比伦，轮不到他们钉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们回来了。所以最后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清楚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。所以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你发现七次人和神辩论，稀奇不稀奇？一个人如果是祭司，一个人如果只要听见主说话，他一定顺服的。他为什么会说？他有把握。神说关于同性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这个人他受了一点训练，也许有一天他失败了，结果他可以把这些圣经都解释掉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那些在罪恶里面的人里面一定不平安的，是谁叫他们平安呢？那是那些文士，那些祭司，因为他们失败了。他们现在来读圣经，因为他们受了一些训练，他们可以把圣经解释掉了。稀奇不稀奇？如果神说我曾经爱你们，那就完了，没有第二句话吧。但是犹太神学有另外一句话，他们要研究说为什么我们被抛到遥远的地方。如果神爱我们，他为什么不像埃及人一样？他为什么不像对付叙利亚人一样？尼布加尼撒也征服了他们，为什么他们不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巴比伦？为什么只有以色列人？神爱我们吗？神在哪里爱我们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人有个本领，神说话了，人也说话了。人能够一点感觉也没有，神明明说我爱你，他说没有， 所以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。所以逼着神不能不说话，他再说，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。这神的拣选呢、啊？你不过是雅各，但圣经怎么说呢？你这虫，雅各。神为什么拣选了雅各？在这件事情上，神爱雅各。神的爱是什么爱？有一天，毛毛虫要变成蝴蝶。神在这件事上爱他。再读下去，同样是雅各，同样是以扫，一个蒙拣选，一个没有蒙拣选，他不同在什么地方？等到后来，以东被拆毁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要说，这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所以以东到现在从来没有重建过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，那也许会去约旦。去了约旦，你就知道有一个城叫做 Petra 这个城，佩特拉这个城。佩特拉这个城就是以东城啊，就是俄巴底亚书所形容那座城啊。你如果在山上看下去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个城啊。你慢慢知道原来在磐石上有个洞，你才晓得哦，原来这个洞里面，在这个磐石里面躲了一个城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但同样，神拣选雅各，神没有拣选以扫。所以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吧，佩特拉那个城怎么会没有了的？你知道在历史上啊，犹太人终于找到了个罗马皇帝帮他的忙，要重建圣殿，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那这个皇帝叫朱利安，所以大家就看着就是这个圣殿要盖起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用皇帝的力量，再有所有圣殿的材料，他们当然都预备好了。结果就在要盖圣殿的前一天，来了个大地震，然后那个地基上面有火喷出来啊，所以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重建圣殿。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动了工，也准备了材料，但是一场地震来，他们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到现在没有盖起来的。好了，就是那一场地震震垮了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也就是那一场地震摧毁了佩特拉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大家如果今天再去看佩特拉的话，根本是一个废墟的城，没有再重建过，从来没有重建过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爱你？70年你回来，证明神给你有回头的恩典。你怎么知道神看上了你？因为神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所以非常清楚，神说我曾爱你们，他们说你在哪件事上爱我们？圣经是说神爱他，神拣选雅各，你这从雅各，神爱雅各，要雅各变成以色列。但是他们也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神说了，他们也说了，主代表我们的神说话了，他们也说话了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所说的话把它收集在一起，就是他们的系统神学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教就终于就诞生了，这指的主第一次来。现在我们讲的主第二次来，主第二次来以前，在第十六世纪，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跟茨惠里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的，所以从此就开始了撒迪，从此就开始了菲拉德菲，也从此就开始了老底家。但有一件事很稀奇的，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的话，简单的来说，在加尔文写《基督教原理》以前，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的系统的述说，但简单的来说，从来没有一本系统神学。到了加尔文，当马丁路德在礼拜堂面前有九十五论纲的时候，马丁路德才八岁，所以实在说来，他是骑在马丁路德、茨惠里还有他自己所发现的肩膀上，他就把改革运动以来所看见的把它写在那本书里面。当初加尔文没有意思要做学问，没有的，当初他的目的是做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说，我们是为着信仰。所以这就是加尔文二十六岁所写的那本书。但是很稀奇，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基督教就诞生了。基督教怎么诞生的呢？第一，虽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，但是你安利甘会他们还有大教堂，那么还有呢，长老会也好，已经脱离了罗马天主教，但是呢，你慢慢慢慢的到了礼拜天他们做礼拜了。那本来呢，天主教是望弥撒的，那基督教呢是专门讲道的，所以本来呢，加尔文望弥撒在前面，他就把他讲台就搬到中间去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日内瓦去，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。所以没有疑问，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很明显大家主日所注意的乃是主自己的话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像过去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那如果罗马天主教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只要生在罗马帝国的就是罗马教的人，那么生在德国土地上的他就是路德会的人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慢慢慢慢的起头的时候，改革运动就把罗马天主教礼拜堂接收过来了。那比方说像日内瓦就这样啊，在马丁路德刚开始也是这样，所以慢慢慢慢有礼拜堂，虽然没有祭司，但是还是有神职人员呢。那不只有神职人员，还有敬拜的人呢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还差一样东西，就符合宗教的条件了，就是有没有一套系统神学。所以后来因着大家发现加尔文是为着辩护，告诉别人说我们为着信仰，大家根本没有要做学问的。可是慢慢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，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一个更正教。那个主要是讲什么？改革运动。那么到底改革运动讲什么呢？因信称义，公开的圣经，人人都是祭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只要看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的原理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基督教，或者什么叫做更正教。那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在这以前，罗马天主教没有系统神学的。罗马天主教就是为了反对改革，所以他在 Trenton